比起米契第五章，百姓和他们的七大大户豪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感谢主。
好，谢谢同妃姊妹哈，读得非常的清楚流利哈。那今天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的第五章啊，按照整个这个段落的划分哈，前面六章都在讲第三次尼希米归回带领人呢，要重修圣城的城墙。那从第七章开始哈，开始讲继续的哈，来建造圣民的生命啊。那今天第五章的19节经文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修建城墙的这一段时间，52天哈，不到2个月这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问题哈。啊，前面讲到是外部的抵挡哈，这个敌人的恐吓呀，敌人的这个威胁哈。那今天第五章呢，主要是讲到内部哈，他们之间的问题哈，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哈，连着三次说，有的说，有的说，有的说哈，这说明这个许多的人呢， 在反映这个问题啊，许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层次来讲这个同样的问题啊，有的人是讲到现象，有的人是讲到更深入的一些的问题哈，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哈，大家去琢磨哈，这里面最根本的问题的那个关键是什么哈？第二节有的说哈，说他们没有粮食吃哈，他们要去人口多哈，他们要找粮食哈，第二群人啊，第三节哈，他们进一步的去讲哈，为了得粮食吃，这是最基本的生活的需要，没有饭吃，这怎么过活哈？不要说这个建城墙了哈。第二批人说，他们把这个田地呀、他们的财产、房屋都点了哈，典当了，他们穷困到这个地步了哈。第三批人又来了啊，有的又说了哈，这个不光是田地都点出去了。连他们的儿女都要卖给人做仆人、做奴婢啊！而且不光是这个将来是我们将要啊，而且说我们的女儿已有啊，这是啊非常窘迫的一种的境况哈。那有些人为了修建城墙哈，是从城外来的人，不住在这个城里面，那么他们自己的田地，他们可能也照顾不到哈。他们穷到一个地步，哈，把自己的产业都卖了，把自己的儿女都卖了，而且他们没有力量去赎买他们，大大的哭嚎，发出这个怨言，所以第一个大家思考的问题，根据一节到第五节的记载，以及后面尼西米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的，实际上尼西米把那个问题的关键抓得很准，以前我们一听到有人发怨言，我们就说，哎，这一定是发怨言的人的问题哈，怎么能够发怨言呢？但这次尼西米很不一样哦，他没有责备发怨言的人，而是找那些的官长和贵胄啊，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这些发怨言的人身上。所以根据这两方面大家归纳总结一下，当时尼西米面对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会对修建城墙的施工造成哪些的影响呢？大家去思考一下啊。第二段呢是第六节到第13节啊，针对这个问题，尼西米是怎么回应的呢？他是怎么解决的呢？最后怎么有这样一个妥善的，这个顺利的解决呢？跟尼西米的这个回应是直接有关系的哈。你看尼西米这些动作啊，他听见以后呢？便甚发怒啊，这是他里面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啊。他灵敏，非常的敏锐哈。圣经当中有一种的怒叫做易怒啊，神的易怒哈。这个尼西米这次的发怒哈，有点接近神的易怒哈。他很直接的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哈，然后他心里就筹划，然后斥责谁呀？斥责贵胄和官长说啊，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啊，这是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弟兄与弟兄之间的问题啊，是以色列人内部的问题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不仅影响修建城墙的施工，而且即使把这个城墙修好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兄弟之间是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对待的话，贫穷的人受欺压啊，富贵的人的眼睛定睛在那个取利的事情上，那这个城墙建起来。他们是得到保护了，但谁真正得到利益呢？不是那些贫穷的人，不是那些老百姓哈，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尼西米是很果断的哈，针对这个问题呢采取回应哈，召聚大会攻击他们，对他们说哈，用言语很清楚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哈。那他们的回应呢？他们就默然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哈。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因为尼西米讲的对啊，讲的有理啊，而且是基于这个圣经的教导哈，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是不能够放贷取利的啊，这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明确的去讲啊，所以这些贵胄是明知故犯啊，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但是呢，他们心中被这个利益所驱使啊。尼西米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继续的责备他们啊。然后呢，我劝你们啊，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该怎样去做哈？不光只是大原则的分享，而且落到实处哈。 根据律法，你们应该怎样去做呢？根据你们所做出的事情，你们当如何悔改呢？啊，当讲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有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1%啊，这个应该是每个月的利息哈，一年的利息12%，比较起外邦人来说不算是很高哈，但是呢，这个不合律法的规矩哈。弟兄之间是不能够，尤其是在弟兄穷困当中哈，我们应该花时间、花金钱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哈，赎买我们的弟兄，怎么还能够在这个时候取利呢？你看，即使是不是最高的利息哈，也不该这样去行。众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没有停在这里哈，尼西米。招来祭司啊，叫众人起誓哈，必照所应许的而行啊，而且讲很重的话哈，抖着胸前的衣襟哈，啊，这个抖哈，这个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所得来的，直到抖空了哇，这个是很严重的话啊呀，说了不算，会有后果的哈，提前警告他们哈，那众人也都回应说阿门哈，同意了。而且赞美耶和华，哇，他们的态度蛮不错的哈，而且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从尼西米记的第一章开始哈，就来分析尼西米这个人啊，他怎么做领袖，他怎么爱神呐，怎么去敬畏神啊，他的祷告，他的做事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所以第二个问题，从尼西米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三段哈，尼希米这是后来加上来的啊，这不是在修建城墙过程当中所做的事情啊，是他做了省长至少12年以后回顾的时候讲的一段话，14节到19节，你看，自从我奉派做犹大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薛西王20年直到32年，共12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啊。城墙是在亚达薛西王第20年就已经修好了，8月到10月之间啊就已经修好了啊，所以这显然这一段话不是在修建城墙当中所讲的，而是到后来啊回顾的时候讲12年之久做省长啊，这里面呢也是第一次讲到，尼希米回来原来是以这样省长的身份呢，犹大省的省长啊，这个地区。这个亚达薛西王是给他行政的权柄，给他这个资源哈、啊，给他支持的哈、啊，因为他有这个 title 哈、啊，他是做犹大省的省长的啊。那接下来他就讲我怎么做省长的哈、啊，跟前面做省长的人比较有什么不同啊？他也讲出他的心态，因为他敬畏神啊，他没有加重百姓的这些税赋哈、啊，而是自己不仅不拿俸禄，而且请他们吃饭的哈、啊，每10天请一次哈、啊，那一天多少个牛犊啊？这个请150人在我席上吃饭呢、啊，这还是除了这个犹大人之外的哈、啊，每日预备1只公牛啊，6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哈、啊，每10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啊，他不仅不。拿钱，而且奉献出金钱来招待这么多的人哈、啊、来吃饭。他说这个百姓哈、啊，他很体恤这些的百姓哈、啊，因为百姓服役甚重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思想第三个问题哈、啊，尼希米与其他的省长的不同啊，他能够如此甘心情愿呢、哦？没有人逼他，他按照规矩的话，他完全可以拿俸禄哈，不用请他们吃饭的哈。但是他是心甘情愿去做，而且很勇敢哦，你看，勇敢的服侍主哈，因为面对很多的抵挡哈，很多的威胁，内部外部的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哈，他很勇敢的去行。那我们就思想了，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他的动力是什么哈？最后一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hint，他的一个祷告，我的神呐、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他的眼界在哪里哈、啊？他服侍的这个动机在哪里哈、啊？而且这样的话呢，贯穿了这个尼西米记哈、啊。你去看第6章第4节，面对仇敌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祷告哈、啊。 我们从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见到哈，这是尼西米的祷告的特点哈，有的时候就一句话，一句话哈，遇到事情的时候，紧急的时候一句话哈，向神祷告哈，好像向神那里发出的一个火箭哈，一支利箭哈，很及时的，很清楚，很直接，很明确的祷告啊，你到底要求什么，就在这里讲出来了哈。6章第14节，遇到敌人的搅扰的时候啊。求神哈，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13章连着4次哈，我的神呐、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在神的殿与他其中的节礼节所行的善。13章20节，我的神呐、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哈，是讲到他啊、帮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的事情哈。29节，我的神呐、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指认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啊！整个尼希米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的神呐、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哈、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体会哈、啊、尼希米服侍的动机。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会对修城墙的施工造成什么影响？实际上，人心是最根本的重建哈。如果不从人心解决这个城墙，这个事情造好了，人心不对，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哈。那我们在每一个事，实际上都是在检验人心，所以我们要去做，就是说听了神的话要去做。才能够衡量我们这个心对不对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实践于真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第一个问题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思考就是，神的恩典要在每一个人身上展现出来。所以呢，对于违反律法、明知故犯的人，要及时纠正，甚至要惩罚哈。那同时呢，当时也是一个在内忧外患的时间，所以有灾害，危难中是怎么样能够齐心协力的，而不是以这种贪婪来驱使某一些人来做利己的事情哈，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非常好的思考。所以这个关键问题何在，还是要修复人的心，在实践中各种破口，人心的破口就露出来了。那对我们的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思考呢？也是人和教会，实际上时不时的会有一些缺乏和破口，但是我们就要像尼西米这样及时的堵上。神的供应不是不足的，而是我们自己要看我们自己是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还是我们自己就是一个造成缺口的一个关键哈。所以神衡量人心，也是要修复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第二个问题就是尼西米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哈？我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他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他斥责官长啊，弟兄之间欺压，他也是从以和睦和人的好处来出发哈，没有就是说不关心人，所以呢，当看见自己的弟兄之间官长来欺压，弟兄之间互相欺压的时候，是贫穷人受欺，他当机立断，他凭心爱心说诚实话。第二个呢，他解决方式，而且很有果效哈，就是你看那个会众默然无语，就认同他的这个批评，甚至一些建议的话，那就是说明他方式很有果效。那他的方式呢，实际上也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智慧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三个呢，就是他做事以身作则。他身子正不怕影子歪，所以呢，他斥责会众，实际上大家是心服口服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者，和我们每一个人想要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做到哈，所以生命影响生命是要靠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出神的荣美来建造和带领别人的哈。 那第三个呢，就是尼西米跟其他的省长不同，能够如此心甘情愿、勇敢地侍奉主，他的动机是什么？哈，实际上我们思考，实际上今天牧师给我们分享的歌，哈，就是说他的心是对的，我的神，我渴慕你，哈，他的心是渴慕神的，而且愿意行出神所赐给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旨意，也希望他的子民，他自己作为省长所带领的子民能够行出来，所以呢，他的动机和榜样也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哈。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看我们的动机是为神还是为自己。一旦要为自己的话，各种贪婪、各种不正的这些行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要甘心情愿的奉献哈，而且呢要及时的勇敢的面对问题，不要拖延。你看他及时解决，这样子以人为主，不是以事为主。城墙修建可以稍微等一等，但是呢人。破口一定要及时堵住哈，而那他从哪儿支取的这样的智慧呢？是从神哈，所以也是回应第十九节，我们是那个刚才牧师说的，就是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这为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因为他一心向主，一心对准主。
其实，在《生命记》23:19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可以借钱给你的弟兄，但是不能够蓄力。但是这些官长，这根本就藐视神的律法。只是谁是个罪？当他们在建城墙的时候，在要复兴的时候，他们内心内里的罪是要对付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哎呀，神啊，求你复兴我们，我复兴一个教会，我们也需要检查自己的罪在哪里。有一首歌，我们都曾唱过的，就是我宁愿要耶稣胜于金钱。在这里，大家讲到的箴言22:1是讲呢，他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长如金银，这个美名在这里，我们都要追求美名，但是我们更需要的就是从主来的称赞。主说一句话："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一句话就胜过千万的财宝。这个就是尼西米现在要追求的，他要追求从神来的称赞，不是人的。Evaluation，他也说恩宠强如金银。你看那最后一句，他说神啊，求你施恩于我。他的 focus，他的注重的，就是这神从神来的认知，我赞赏，不是从世人来的。这个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
好，谢谢美晨道，谢谢雷青姊妹的分享哈，真的是，尼西米的身上很多很好的属灵的品质反映出来哈。第一个，我们看到他的智慧哈，如果第二节这些人说我们人口多，我们没有粮食吃，那尼西米就帮他们去找粮食啊，那就错了哈，没有抓住那个问题的关键哈。如果第二批人来说哦，我们这个房屋财产都典当出去了。我们没有饭吃，我们吃了饭，我们才能修建城墙。然后他就去帮他们赎田地财产，那也错了哈。如果第三批人来说，哦，我们的儿女都卖出去了啊，这个做别人的仆婢了的话，他解决他们儿女的问题，那这个也错了哈。所以你看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心里面直接的反应，他心灵里面真的是很敏感哈。这个发怒哦，是他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因为他知道是官长和贵胄出了问题。啊，不是贫穷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粮食是够吃的，但是分配不公，不对啊。那些为富的人为富不仁，而且他们不遵照神的律法，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不能向弟兄取利的。虽然他们年利率12%不是最高的，但是连这个利息也不应该取，这是最基本的哈。而且在律法当中有一个亲属的救赎的一个规矩，对不对？如果有人把自己的田产穷到一个地步卖出去了，近亲要帮他赎回来呀，不仅要赎地，而且赎他家里的人呢。没有人去这样去做，这些有钱人不这样去做，而且还趁火打劫，向他们取利放高利贷的话，那这是哈 直接违背神的律法。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官长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如何对待自己的弟兄的问题，不遵照律法，按照神相爱的原则去做的话，圣墙修起来又怎么样呢？这个圣殿建起来又如何呢？如果这些人不遵照神的律法去做的话，那这个国家失去了神拣选他们的最早最初的目的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不仅影响这个修建城墙本身的进度，更重要的是违背了那个实质了哈。所以这是尼希米非常的这个有智慧，属灵的分辨力，他一下子就抓住这个问题的关键了哈。然后针对这个问题的关键，他很勇敢哈。按理说这个时候要得罪这些官长和贵胄的话，可能会造成麻烦的啊。但是呢，他很直接啊，因为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基于真理去讲讲话哈，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因为有理有节，呀，所以这些人也无话可说哈。然后提出的方案，他们也照着去做啊，而且要确定啊，他们要起誓啊，在众人面前要立下规矩，一定要这样去行哈。所以这是看到尼希米做事的智慧哈。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神的那个敬畏的心，对百姓的那个爱心哈。所以当他这个。作为省长，又不收俸禄，又奉献金钱，请他们150人啊，这么多的人来吃饭哈，供应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百姓都知道哈，百姓能够体会得到，所以他这种的爱心、敬畏神、服侍神的这个信心哈，对众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激励哈，而且他讲话大家都听啊，都顺从啊，所以这跟他这个。爱神、服侍神的这个榜样是有关系的哈，所以14节到19节这一段放在这里哈，特地前面讲了这个问题，问题的解决，把后面这一段从后面挪上来加在这里哈，是跟前面两类人的一种的对比哈，一类人是不敬畏神的人，另外一类人就是尼希米为榜样的，就是他敬畏神，不敬畏神的人和敬畏神的人哈，当他们拥有权柄的时候。做省长、做官长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做事，怎么去对待别人啊，是很不同的啊。这是一个对比哈。第二个对比就是前面这些发怨言的人，他们也像尼希米一样，他们也奉献很多，牺牲很多，为了修建城墙啊，这个要借钱去纳税，要卖自己的东西，卖自己的儿女，要参与这个建造圣墙，他们也真的是。奉献了很多，但是因为他们的眼界不够清楚哈，他们看的不像尼希米这样定睛在神的身上哈，求神来纪念，在地上他可以付出很多，甚至吃亏，但是他不在乎，因为神都纪念，神都知道哈，所以这些忍不住要发怨言的人哈，他们有信心，但是信心不够大啊，他们有这个心愿，愿意参与圣公。但是眼界不够高啊，以至于哈，这个会落到这样一种哭嚎这个地步哈。所以呢，后面这一段哈，是把尼希米放在这里，跟前面两类的人形成一个对照哈，让我们看到这样凭信心敬畏神的心服侍主的样式应该是怎样的。
对，牧师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实际上遇到这些问题啊，都可以从属灵的根源上去看，就是不单单的从表面上来解决问题。其实在这里，其实属灵的根源就是一个富人的自私和贪婪。我们上一章看到这个贵胄们不肯用肩啊抬主的担子啊，这个，然后这些人到这一章又就榨取这个他们自己同胞的这个剩余价值，所以说这里就看到这些人的心里面，虽然应该是少数，但是他们心里的那个自私啊、贪婪啊，就是取代了对神的信靠。因为我们知道归回的百姓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当今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那些富人是吧？不管中国、美国每个国家都有，就依靠财富，他没有依靠神，然后他也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他要把这个攫取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这个穷人陷于绝望。然后那些穷人呢，也没有说寻求神的这个帮助干预，就是单单的在那里哭喊啊，这个，所以整个导致整个群体就是 分裂了，等于是原来应该是一个彼此相互关爱的群体，互相担当的群体，然后被这样的事情就从内部，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撒旦一直在做工，使内部造成这个破坏。然后如果你不去，你心里不来处理这样的话，这个后果就是肯定是这个社会就崩溃了，弄不好会造成这个动乱啊、暴动啊。肯定是这个重建工程就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了。然后就是从属灵的方面来说，首先就给仇敌造成一个啊，你看你们属神的子民自己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你们的信仰有什么可以信的呢？是吧？然后造成这个神看到这个东西，神会不会审判这些妇人？肯定他的审判要来到的。然后最后就像我刚才说，那个重建的施工就受阻了。就是说，如果是内在的生命没有建造的话，你外面造一个城墙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所以说，这是真的是也给我们一个真的是一个警醒，就是说，时时刻刻内在外在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仇敌的攻击，我们要抵挡住，就靠着神抵挡住。然后尼西米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啊，他的领导风格跟前面的以斯拉是不一样的，他是那种雷厉风行的这个领导风格。然后他第一时间听到了老百姓的哭号，他就回应了，然后深入调查，是吧？迅速的找出属灵的根源，然后就是处理问题，他也是非常的这个直面这个问题，直接就跟这些官长、贵胄啊，就是责任方了。然后就是说，这个公开的跟他们沟通，然后呢，他本身他也是立即的来解决问题。而他解决问题啊，他不是说，哎，贵胄们，你们把钱拿出来，他解决问题是以一个更高的从神那里来的价值观来进行呼吁。啊，就是他没有说你们做错了啊，你们不应该剥削你们的弟兄，而是说你们所行的啊不善，你们行事不当为我们的神吗？这个不然，难道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就是说，所以说他就是说用对神的敬畏来呼召这些贵胄啊、有钱人啊，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得罪了神啊，是不敬畏神的。啊，而且他本身他也是以身作则的，他没有利息就借贷给他的同胞弟兄，并且他自己拿出很多的这个牛羊供给他150个人吃，所以说，而且他也建立了一个等于是问责机制啊，确保这套制度可以长久的进行啊，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导，就是说为什么他是这么一个好的领导？因为他这个人他本身就是说他是以他到这里来重建城墙，来处理这一系列问题，他的根本就是以荣耀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时候，我们在想这项的施工、这项的政策啊，是不是让神得荣耀，还是说你自己得名声啊？然后呢，这个当这个人是一个敬畏神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是他有这种就我们今天说的牧者的心肠，对人的关爱。啊，对使命的忠贞啊，这个对赏赐的一个盼望啊，这个都是一个侍奉的一个动力。那我最后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也不要掉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那个也叫一个陷阱。今天有一句话叫很时髦，social justice 啊，尤其是在过去的4年当中啊，对过从政府号召对一个皮肤颜色比较深的族群特别的照顾啊，不仅是照顾老弱病残，尤其是 COVID 的之后，对他们这些年轻人身强力壮的，整天在街上闲荡的那些无所事事搞那个零元购打砸抢的，对这些人发放了大量的福利啊，这个不只是一个族群，凡是皮肤颜色深的族群都是这样的，这个也不符合神的心意。这个也是等于是，所以说也是造成了一个，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这个不安定的因素，因为是分配不公。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外在的施工的成功，一个好的施工啊，必须建立在一个健康的一个属灵原则上，然后你才去考虑社会的公益。这个，然后是以神的这个公益和爱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这一个 balance 为基础，然后你再去做这些，到底是要不要关怀穷人啊？要不要这个平衡这个富人啊？如果离开了这个神的原则，一切都是空谈，那就是乌托邦了。
补充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哈，这些做这些原则，是对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看见哈，但是 你不要要求别人，你们基督徒就是不要取利，然后你借我的钱，然后那个你不可以要利息，等于有的时候，另外我们是神的管家哈，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什么事情怎么处理？你第一个真的是要祷告神啊，求神让我们这个管家是做的是一个精明的管家哈。然后我们如果跟人家借钱，你贷款你也都要付利息呀，要不然就 foreclosure 了呀。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管家真的是要忠于神。
那我们第四组也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尼西米当时面对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当时有一小部分的人啊，他们贪财，向其他的弟兄百姓来取利，所以讲到这个贪财，然后就是说贪财的话会对事工造成影响，什么影响？就是大家的会造成一个贫富悬殊的差距，大家之间不平等，然后大家就不够团结，最后会对这个城墙的建造造成无可弥补的这个影响，可能城墙都造不起来，内部这个事工内部就从内部就瓦解了，刚刚大家都谈论的很多，那尼西米解决问题的方式，刚刚大家也都谈到，就是他一开始他就是有一个就心里筹划，他可能就是跟神祷告，马上就回应，但是我还看到一点，就是在第十节，当他召聚大会的时候，他就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他在召聚大会之前啊，他可能就已经跟他的这些弟兄啊、仆人啊有一个小范围的商量，他们之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愿意这样去做了，所以他自己尼西米他在回归之前是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因为他能够供得起150个人这么多天的这个饮食所以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他在钱财的方面已经为这些像弟兄姐妹们取利的这些犹太人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了因为他自己以身作则，也带动他身边的弟兄仆人他们决定先要去这样行，所以他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先影响身边的人，最后再召集大会来鼓励大家说，我们大家都当这样去免去利息那我们磊磊弟兄在分享里面也跟我们提到，就是马太福音20章的第25到28节，这个里面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国里面，你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他真的是行出了这个主耶稣在新约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他义的，他虽然是一个省长，但他却以一个仆人的身份去行，这个就跟在后面他提到的以前的省长15节里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他的这样的善行也会感动这个身边的人哈。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新力姊妹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尼西米他身上有神的公义和他的爱那我们前面也提到，他发怒是因为神的这个义怒他更因为一步的发怒，他发怒的那个另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他看到他的弟兄姐妹在外邦被掳之后归回之后，回到这里之后，又成了别人的奴婢所以在被掳的地方，你已经成为奴婢，但回到这边，因为自己的弟兄姐妹，你再一次成为这个奴隶他当时，我想他的心也是非常的痛他有从神那边来的那个爱和那个怜悯所以他这个发怒不仅有神的公义，也有对弟兄姊妹的他们的那个爱为他们的这个心里的悲痛所以他真的是看到他身上的这个从神而来的那个亮光，然后，我们也看到他的那个他的眼光啊，因他虽然那么有钱，那么有钱，但是他对钱是一点都不在乎的因为他的眼光不是在这个属世的地上我们磊磊弟兄分享，他眼光不是在属世的地方，所以他对钱财就没有那么渴慕，他愿意与大家分享，他的眼光就是他是寻求这个神的这个施恩，就是最后一节提到的愿神施恩于我，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眼光要放在天上，这样我们在地。 地上做事起来啊，会更容易哈，会除去我们肉身的对这个事物的一些个渴望。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啊，感谢主啊，这个听大家分享啊，真是非常的丰富哈，从各个角度来体会这一章的经文哈。那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也是我们到后面本周的后面会读到的经文啊，在第八章里面啊，当百姓们流泪哭泣认罪悔改啊，因为听到律法啊，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啊，这是尼西米鼓励他们的话啊，在这个神在显明他的同在借着他的话语提醒人们愿意悔改的时候，这时候应该喜乐应该庆祝不要留在这样一种的feel guilty 的一种的状态当中因为神蛮有怜悯，蛮有赦免之恩好，我们来背这节的经文尼希米记的8章10节，我们一起来尼
尼
希
西
米记
米
第
记
八
八
章
章
十
十
章
节，
四节，
又
又对
对
他
他
们
们
说：“
说，
你们去
你们
吃
去吃
肥
美
美
的，
的，
甜
甘
的，
甜
甘
的，
甜的，
不能
又
预
不
备的
能
就
预
预备
备给
他，
他，分
因
给
为
他，
今日
因
是
为他
我
是
们
我
的
们
圣
的
日，
今
你们
日
不
不
要
要
忧
忧
愁，
愁，不要忧
靠
愁，
耶
因
和
为
华
耶
而
和
得
华
的
儿子
喜
是
乐
我们
是
的
力
力
量，
量，
力
力
量，
量，
尼
尼
希
希
米
米
记
记八
八
章
章
十
十
节。
节。
亲爱的天父，那个感
的
谢你
力
今
量。
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是我们的亮光，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行你的道。主啊，求你祝福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思考你的话的时候就能够行出来。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